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观无量寿经啊，这个十四观、十五观、十六观，这叫九品。这个观无量寿经九品，主要是显现啊阿弥陀佛的实相。所以九品是阿弥陀佛一心所属，主要是讲九品的实相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同时也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众生的境界啊，都是阿弥陀佛，都是众生从阿弥陀佛一念中所感应出来的，也就是九品都是阿弥陀佛一心所摄，也九品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九品，还是八的。同时第三个就是尊生在审查自己呀，在哪一品中啊？他说三三品，也就是这个菩提心，尊三品就是善法，下三品也就是说啊，凡夫的这个恶业所感应。同时在告诉我们啊，这个审查一切尊生啊，起心动念啊，这个在不在菩提心里面，是在上三辈还是尊上辈还是下三品，可以审查到。那我们选择，在我们选择的时候，因为这个观经呢啊，是对我们现前一念所说的，我并不是说有个九品的尊生，就是我们闻到九品的时候啊，那我说要了知九品是佛的一心所摄，我感应到啊，这个佛陀呢啊，实在是没有九品的这个真实相，因为尊生不可得，尊生不可得，九品就不可得。因为尊生呢，因为自己可得，会虚现呢啊假九品，假九品就是尊生是假的，所以九品也是假的。那尊生以为真实，就是他以为自己是真实的，所以就影响了啊阿弥陀佛在尊生心中所感应的九品的相。事实上呢，要说的是阿弥陀佛的心。那无量寿这个观无量寿经的上三品讲菩提心啊，一个主要是跟自诚心、身心跟回向发愿心啊，这个三心呢是一体的，因为它是十四观，十四观里面讲上三品，这个十四观里面有自诚心、身心和回向发愿心，这个下六品就没有了。就是第十五观、第十六观里面都没有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并且呢，这个之间都没有菩提心。但是只要触到了菩提心的时候，它一定就是见佛的时候。这名义是菩提心见佛，也同时告诉我们，那么一旦你在现前这一念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你见佛的时候。啊，所以这里面讲是最后啊，那我们首先了解什么叫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在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菩提心呢，我们再重复一遍，菩提心，我们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就是见佛，就是菩提心。我们调过来讲，从这个自性的角度来讲，就是见佛就是见心啊，那说这个见佛就是见心，所以呢，这个心啊，要了解这个佛，它是一个无知的体，而这个心是有知的体，因为心有见闻觉知，所以你看到佛像，见闻觉知，它是见闻觉知在作用。如果没有见闻觉知，佛像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无知。 所以呢，你看到佛像时就看到心时，所以心即佛像，佛像即这个叫做菩提，就看到心时才叫菩提。所以心的感知，所以我们要增强感知的感知力、觉察力，叫觉知。所以呢，我们看佛像就是一个觉知，佛像独立不存在，它就是一个觉知。觉知从哪里出来呢？不是从身体出来的，从哪出来呢？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心从哪出来呢？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呢，即心即相，就是说这个感知、这个觉知，它就是心。在阳痿见这儿呢，这就是觉知。我这个觉知没有里面，没有外面，它就是一个觉知，无处不在。所以呢，看到佛像就是看到你的心，这个叫做发菩提心。看到法界就是看到觉知，没有法界的，就是一个觉知。这个觉知是哪出来了？就心印出来，这个叫菩提心。就是一切处都是觉知，就是真我。就是他说这个，他说一切境界都是觉知，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境界也是觉知。所以这个觉知啊，我们讲三个地方，一切境界、一切法界、一佛像啊。而这个觉知外是没有体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啊也是我们的一个觉知。这身体也是个觉知，因为身体啊它是四大组成，它是无觉知的。所以觉知从哪里出来？从心里面的，心性的嘛。所以身体就是心。我心呢是无相的，有相叫做识。所以有相的东西它是个虚妄的东西，它不存在。啊，你们看我们的身体啊，一个人长胖了，我们就叫他少吃一点；一个人瘦了，我们就会叫他多吃一点；上火了，我们叫他吃一点降火的东西；如果他们身上冰凉的，就叫他吃一点火炉，或者多运动。你发现吗？我们这个身体呀，所有的往出排，嘴巴里面往里面宰，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怎么出来的？吃出来的，就吃出来堆积的东西。那堆积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都往出挤，就是从眼睛里面挤水，耳朵里挤水，鼻子里挤水，身体大便往出排，还有毛孔都往出排，然后嘴巴就往里放，身体往外排。如果你吃那个饭的时候，吃那馒头的时候，馒头有觉知吗？吃了肚子里身体被膨大，是不是？他说身体膨大就是馒头变成身体了，是吧？你吃的东西嘛，吃进去变成身体，变成蛋白质嘛，就是就说人家哎呀，缺少钙，多晒太阳，证明身上的骨头也是外面吸收来了。哦，虚空吸收了，是没有觉知的。那这个觉知到底从哪里出来呢？佛性里出来，知道吧？所以你现在看到身体，看到外面，就是个觉知，而觉知无处不在，知道吗？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身体呀，你这个觉知是无处不在的。那么说，你了解这个就叫做菩提心。你看到佛像，就看到你的心；看到这个世界，就是看到你的心；看到你的身体，就看到你的心。然后呢，看到的境界，就是你的境界。就是或者呢，境界也是你的心，心是一种觉知状态。就是说，把你的觉知照顾好，你不断的增加觉知的力量，看到你觉得，刚才我在念佛的时候，佛号也是个觉知，因为佛号自己就是声音而已，它肯定是没有觉知的。那为什么我知道佛号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号，就是人跟说都是觉知，就是佛号是觉知，我的念头人也是觉知。所以是觉知。我打个比例来讲，我这个身体，这个手我放在这个地方，起来它绝对不会起来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没有觉知，那我就抬起来，手在动，是不是在动？手自己知道它在动吗？还是觉知啊。那我这手在动，问你，我这个手指在动的时候，这个手指知道它自己在动吗？他也不知道，还是觉知。 也就是说你在动也好，所有的动都是觉知，其实是没有在动力体，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动，也没有动力这个灯性，这个身体都是你的觉知。所以在阳为见，在而为闻，都是你的见闻觉知，是吧？所以呢，除了你心之外，实在是没有一物。所以你就会感受到，以后你要这样，你感受到符号和你的念头都是一个觉知，它是统一的，就是一个觉知，都是我，知道吧？你空气它都是我，你呢？风吹在脸上，不还是觉知吗？是吧？就是说觉知，风是没有觉知的，你说吹在脸上，你有觉知，哎，你就觉知出来。而风不是风，是觉知，它都是觉知。所以一切都是觉知的人，发现觉知才是真我，把真我显现出来。无住不在的时候，你发现你念佛，你身体，你走路的时候就在踩地板上，觉不知道啊，因为觉它是地火风水组成的，它是没有觉知的，但是脚踩在地下有感觉，还是觉知啊。所以呢，到处都是你的觉知，就增强觉知的感应力，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觉知的这个感这个东西显现出来，强大化，然后把你这个身体这个二元对立的这个计较啊、抽量啊，在外面争名夺利啊，或者是强提高自己，就是世界上很多东西它是没办法满足的。我今天上午给一个居士聊天去讲到，就说我要出家，发现出家也没有意思。我要当家，发现当家也没有意思，当了家也觉得没意思。我要做饭账，他认为做饭账也没有意思。然后我要当会长，当了会长以后还是没有意思。我要当省府县会长，发现都没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二元对立寻找的时候，都是没有意思的，对吧？所以大家呢都在不停地在挣扎，所以他永远在寻找生命。你要结婚觉得有意思，结婚没有意思，然后要生孩子，要创一半事业，到最后都没有意思，所以你的生活永远是一种失望的状态。那做居士一样，做居士就是拜佛，反而呢又得不到，皈依的时候刚皈依挺好，皈依以后觉得没意思，是吧？然后呢到庙里聚着，跟师父对你好一点不好，时间久了又没有意思。然后你要在那，我要站在前面，就是就是说站在前面，觉得站在前面也没有意思，就是我要管出家人，管出家人到最后 也没有意思。就是说你这样是二元对立，都是没有意思，到最后面彻底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你站在，你把你的主观变成，把你的客观呢变成主观，因为你的身体是客观的东西。你没找到主观之前，把身体变成主观了，因为这样你把身体变成主观了，认为身体是我，身体是没有见闻觉知的。你见闻觉知不是建立在身体上，是觉心里面的见闻觉知，它并不是身体有见闻觉知。我们只认为身体有见闻觉知，就是所以它强坚固的执着这个身体才是我，却不知道我是变一切处。如果你发现了你自己的那个觉知，那我说这个我看到佛像，佛像就是我的见闻觉知，那就是心嘛，就看到一切就是心，一切就变成是我，这个时候你就空荡了。这个时候你念佛也好，你站在大殿一站，你心是空荡，因为都是我的觉知，就是一切都是，因为他没有你这个，你身体地火风水哪里跟这外面四大有什么区别？他是没有觉知的嘛。我们的觉闻觉知是在空性里，在佛性里面，对吧？所以见闻觉知就是见性、闻性、觉性，一直是心里面出来的，知道吧？所以呢，你了解是心的时候，这个叫做菩提心，觉悟了，觉察到自己的这个本心，对吧？它是本来清净啊。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体以后啊，这个就叫菩提心，你把菩提心找到了，所以呢。一切法都从佛性里出来，所以我们在说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原来在您了解所有都是感应力， 就是我们是阿弥陀佛的感应出来的，就是我的念头、我的世界、我的身体，都是阿弥陀佛的善法所感应出来的一个境界。就是说，比如呢，到极乐世界有莲花啦，或者是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啊，都谁造的呢？都是阿弥陀佛是尊身的念头感应出来的。所以佛陀呢，是一切法的准持。佛在哪里呢？在一切，在莲花里面，在宝池里面，在树里面，到处都是。所以呢，佛在哪里呢？在色里面、声音里、香里、味里、触里、法里，到处都是阿弥陀佛，知道？所以阿弥陀佛不是一个相，阿弥陀佛是一切诸法之本体，知道？所以悟到这个道理，你自诚心、身心跟回向发愿心就出来了，是吧？那我说菩提心就出来了。这个就是说，这样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到后面所有讲的法都会围绕着菩提心走的。那我说后面下六品呢，它是没有菩提心，就没有觉悟。但没有觉悟呢，但是呢他已经告诉你，到了极乐世界就会有什么境界出现。你为什么？如果你要是会的人，在此因地你就能感应到，在讲的时候你就能感应到，感应到什么？诶，到极乐世界就成阿罗汉。因为到极乐世界那个阿罗汉是你信了阿弥陀佛感应出来的，这名阿罗汉跟阿弥陀佛有关系，或者得法明镜，也法明镜跟阿弥陀佛有关系。因为你只要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全是阿弥陀佛的感应。他说阿罗汉可得吧？阿罗汉肯定不可得。为什么？他是一种感应，是尊生的心念、错误的心念所感应。如果你彻底觉悟了，阿罗汉就没有了，就直接成佛了。如果你曾感应阿罗汉了，就是阿罗汉是阿弥陀，因为九品都是阿弥陀一心所设，都是谁都尊称心所感应出来，没有安排的，都是你感应。这一到极乐世界，下品、中品、三品、上三辈、尊三辈、下三辈，都是你的心跟阿弥陀的互相感应，知道？既然感应，因为阿弥陀佛，他你是被所感。阿弥陀佛是能感，因为阿弥陀佛跟你心相应，你一顿念他就会感应出。所以你现在是站在我之上，没有站在阿弥陀佛一体的觉度，你是站在我现在顿念头，是吧？所以你一顿念头，佛就随着你的念头而现他的这个境界。所以呢，你悟不到菩提心的话，你一定就住在边地一层，见不到佛。所以后面呢，就是说因为你迷惑，所以见不到佛。所以像上品下生，他就要多长时间？要三个劫的时间才能够得悲欢明了，住欢喜地。那为什么要三个劫的时间才能够住欢喜地呢？是吧？就因为你因地上啊，这个你因地上就能够呢啊，一心因果不办大乘，就是说你没有自诚心，是吧？他说但发无上菩提心，但是有身心。就是你有身心一时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感应的，就是你现前的这个境界。但是我得到这一品一期后，你应该悟到一个什么？虽然你这是身心因果不动大乘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日夜，那你现在就明白，不需要到极乐世界，你现在就明白了，你身心因果不办大乘，不办大乘的这种善根其实是来自于佛。那说一旦你明白了，你就超越了。我们讲知弯即知弯即真，真即菩提，知道吗？知道弯就能舍，舍就是菩提。就是说你现在知道我这一念是这一念身心因果不办大乘的这个心就是佛心。他说知弯，你知道你自己还在弯上，我虽然是在弯上，但是呢也没有离开过佛，没有离开过佛陀的觉知所感应的这个境界。那么说你知道这一念的时候，跟佛陀产生了一个自诚心就出现了。我这种自诚跟佛八二的自诚心出现了，这种自诚心就是不，你是一心因果不办大乘，因为办大乘是见不到佛的，是不是？因为你办了大乘你就不信佛了，就是只要你不办大乘，就是说这个发菩提心，现在读到这部经典， 知道这部经典，这就是你的善根。如果你不得这部经典，以后办大乘，不办大乘是一心因果，那一定会感召到三个界以后才能够对百法明门来。那么说现在我读了这一部经典，那我现在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就可以死，就不会堕落到那个三个界的百法明门呢住欢喜地，你直接到上品上身里面出了，所以我们叫上辈往生。那么说中辈往生是没有菩提心的，你看他怎么说啊？复告阿难，即为体兮，中品上生者，恶有尊生，就是假设有尊生啊，这个恶有尊生就是告诉我们，就告诉恶有，假设这里面有尊生，就是说受持五戒，持八关斋戒，是吧？八关斋戒，修行具戒，也就是说这个种种善法，知道不造五力，就是杀父杀母，出父生血，杀阿罗汉，破转法人身，叫五力。说这个无众过患，因为这个都不造。无众过患，就是说我们要身口意不造过患，一时善根回向愿生，这个生于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里面他没有发菩提心，对吧？但是呢没有发菩提心就没有身心了，没有身心就因为他没有菩提心，但是他有自心，为什么呢？受持五戒，持八关斋戒，而这些戒不造无力，无有中观身口意，他说因为自心是什么东西呢？因为自心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有一个自心，就是我持五戒之心，但我并不知道这是佛心，不知道这是佛心，但是呢我有一个虔诚的心，就是有了一个虔诚的心，以这个功德回向，这个功德拿这个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像前面就像你自身因身先回向发愿心，我这三仙具足即得往生，我这个呢是以此功德回向，就是做这个功德，用这个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按照正常讲，无戒就是对做人而已，八关斋戒也是做人的条件，就是不造无力啊，这种种过失，但一般都是人天福报。一时这个人天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按照正常讲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戒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这个五戒就变成佛的功德。但是呢，你不知道，你并不知道，因为回向有三种回向，一种回向是因为回向因为，就是回向父母啦，亲人啦；有一种回向呢，回向道位，回向的就是回向十方尊胜啦、菩提之愿啦，你的他要念念回向。对吧？一个果位回向，就是说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善根就是佛陀回向来，但是你必须要获得果位上的回向，你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直接见佛。为什么呢？果位回向就是持无戒，立即就知道这是佛的果德，不要到极乐世界去，在此世界就持佛果德，佛陀的果德，就是这样。他说这个在后面他讲到，就像这样的念佛念法念身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说这个那我们这个善根，以这个善根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回向十方，跟普贤之德差不多，知道它不是果位上回向，是因位上回向。所以因位上的回向的善根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什么样子的呢？莲面尊师阿弥陀佛与诸比丘转树围绕，放金蛇观，自其人所说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都离于众苦，就是赞叹出家，就讲小乘法，也就是说没有菩提心智。那么说这个是放光来说，他并不是佛陀亲自来戒言，是佛放光，我光到了这个人面前，他为什么见不到佛呢？因为他没有发菩提心，就这样了，对吧？他没有发到菩提心，他没有发菩提心，那我们众生呢？ 发菩提心一定要知道，发菩提心有两种，一种叫微菩提心，一种叫真实菩提心。什么叫微菩提心呢？就是无紧说法，就是没有紧空法，就是有紧说法，见佛菩提心就出来了，知道？见法菩提心就出来了。我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觉的意思，就是说看到佛就看到心，看到法就看到心，就这样。那说你能够看到心才叫菩提，如二元对立叫微菩提心。什么叫微菩提心呢？就是你看到佛像是佛像，我是我，你并没有真实的发菩提心。就是说，那么说要通过一个人说你才知道，不说你永远不知道。就是说蚂蚁蚊子都看到佛像，他最多得到一个人天的解脱，他成不了佛的。如果你能看到佛，有一个人说，那是你的心，就是因为看到心，或者说了知，它就是你的这个觉知，或者是你的见性、闻性、觉性，要感应到心，达到不是二元那个体，就是说你要跟它同为一，才叫菩提心。一定要对紧菩提心，就是紧现前心这现，那个一刹那才叫菩提心，是吧？有些人呢，他这个没有菩提心，在佛面前空喊菩提，他没有对紧的，没有对紧的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人家打你骂你，那个好你坏你，那说你都能够发起决心的心，这是我的决，知道？就是说这个才叫菩提心。所以很多人是发不出菩提心的，知道吗？你不要以为所有都是发菩提心，很多人在大喊菩提心，其实嘴巴上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紧紧记住菩提心。发菩提心一定要有紧出来，要有对面的对面。就像你做生意的话，就像你做生意，你要有钱，你要有地，你要有环境。你不能说你跑到公司里，跑到政府说没有任何，你说哎我要开一个公司，对吧？对吧？你要说有地的那个地方，有房子的那个地方，有经济，有这些东西，你到政府的所有东西准备好了。你才讲，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必须要有紧，我才能发，没有紧的菩提心都是虚的，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在佛面前我要发菩提心，这个是乱讲，知道吧？都是乱叫，那个叫微作虚喊。所以虚喊的菩提心没有用的，知道吧？一定要依紧而发，知道。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但愿尊生，但愿尊生，就是什么叫，就是说虚空看到虚空，但愿尊生看到地府堂，但愿尊生看到男人，但愿尊生看到女人，但愿尊生就穿衣服，但愿尊生脱衣服，但愿尊生脱上衣，但愿尊生脱下衣，但愿尊生没有直接但愿尊生，都是要对紧的，一定要有紧，我但愿尊生不能够自己乱发，知道。那我说有紧的发的时候，诶，你就能够对治了，是吧？人家打你但愿尊生远离苦海，是吧？你没有紧，就是但愿尊生回来我就跟他吵架，因为你没有对紧嘛，成了就不对紧，那但愿尊生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紧出来，但愿尊生你才会产生一个呢菩提心的有力量。按照佛经来讲，发菩提心的功德就像一千个太阳出来了，就像见到了这个虚空一样，就像见到大地一样。但是你菩提心发出来怎么没感觉呢？你看释迦牟尼佛将菩提心加了那么多，是吧？由于这个什么大水，由于这个虚空，由于长虹，由于天上的星星一样，由于一千个太阳，由于这个什么什么，讲了很多。可是我们发菩提心没感觉，就证明你没有对紧去发。所以现在人都是虚喊，虚喊菩，知道？所以你就明白了吧，什么叫菩提心。所以佛陀阿弥陀佛的菩提心是在众生心想中发，就是众生的苦海里面发菩提心，不是说阿弥陀佛在哪一个地方去乱喊，是吧？所以他是在日一切众生心想，以一切众生为菩提心的助缘我发出来的，知道？释迦牟尼五百大愿愿愿都是对治于尊生的，你说所有的尊生的苦那个体它都是对治，所以每个愿都是以尊生心而来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菩提心。所以呢一般人呢就很难发菩提心，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明白了菩提心，是吧？就知道怎么去发。那这里面呢讲的就是说持五戒啦，受八关斋戒，明白了而 这个我们现前的这个污戒是诸佛所受，是阿弥陀佛所受。所以呢，诸佛对于无戒八戒，或者说不犯无力啊，依持善根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你今天也在持，就持诸佛之因，那说这个叫无上菩提心，这个叫做自心，这个叫自心。那说这里面的无戒没讲自心，这是持无戒，知道这是持无戒，因为他没有菩提心，他没有自心，没有身心啊，因为没有身心，没有自省心，没有法愿心，就是说他只是把这个功德回向，但是回向也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感应的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吧？世人到极乐世界是吧？有这个所感应的就是阿弥陀佛秘密中，对吧？秘密中就能持无戒，阿弥陀佛就在无戒后面，因为你没有感，你不了解心，所以佛不能现。但是呢，你持无戒是佛的光明，是佛陀的功德，你持时佛就放光自时，知道佛陀放光在光里面，他有声音出来告诉你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又赞叹出家，因为跟你心性，因为你心性喜欢修这个，所以呢感应出来的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法。然后说讲这个苦空无常是谁的讲呢？是佛的讲，但是呢别人不知道，但是你现在应该知道，是吧？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苦空无常是阿弥陀佛的讲，是十方诸佛的讲，是吧？所以你现在感到苦呢，是佛陀的讲法，因为虚空在无常，这个虚空它变化的，是吧？这个相是变化的，实在是无，它生命就是有，那是谁现的有呢？是佛陀在众生心中现出的那个有，我就看到虚空。那虚空是真虚空吗？后面不是，那是佛，阿弥陀佛。那我们明白以后，你有了菩提心，就怎么看呢？看到虚空时，即看佛时，明白吗？但是呢，一般的人看不到，什么人看不到呢？没听过我今天讲的人，知道？他就不会看到虚空后面的佛，知道？他这个虚空就是空。他指的极乐世界一定在西方，他不会指在阿弥陀佛的空中说真空妙有法，知道？学生看到的虚空就是佛陀的空，佛陀的空是真空，在我们这边叫做假空，所以假空即真空，全假即真，舍弯即死，就这个道理，明白吗？因为你明白了，你就上品往生，他不明白，他就是中品往生。但是呢他一个，所以佛陀在虚空说法是因为你不了解第一义。所以呢佛陀照样的说空无常无我，但是呢也很欢喜，你想一想空中的说法他也很欢喜，是吧？就是一般人虚空就虚空嘛，怎么会说法呢？是吧？就是空中这个空中的说法能够悟到这个虚空呢都是在演法，就很不错了，是吧？你没有感觉到，就是这是我的实，这是我的心，大家都会知道这样讲。但是没有证到信心之前呢，你要讲阿弥陀佛，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在空中说法，说空空无常，一定讲阿弥陀佛。因为证到了信心以后啊，才能够说这是我信心，因为会有感知的，有感知。就是说，这个你现在，如果你要修的比较好，可以感知到。就是我刚才。我在饶佛的时候，我在拼命的感知你，大家所有的我教地板啊，这个我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都是我的感知，我不断的观察，这是我的感知，是我的觉知。那观察觉知的观了之后，身体啊，这是我一个觉知，所以身体变成红毛，因为觉知是很轻的，因为我的觉知，我的感知是一个念头而已，念头就像红毛一样飘来飘出来。我感知，一个声音都是感知，我的能念跟所念，所有的大地，我看到大地，我一定我观察我的感知的时候，大地就是个感知，我感知轻于鸿毛，非常轻非常轻，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有幻的这种状态啊。我走路的时候，人真的，我会不会飞起来？我真的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要飞起来的感觉，知道？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念头，念头是很轻的，知道？很轻很轻的，所以走路的时候，人怎么这么轻呢？飘的感觉，就真的飘起来的感觉，我就怀疑自己会不会飞起来，就是还就有这种感觉， 是吧？因为都是自己的见闻觉知了，都是自己的感知了，啊，这个时候，那么说这个是成，如果你心心里面有这种觉照的话，你自己可以亲证到什么苦空无常无我，苦是空的，就是真的会感觉到苦是空的，就是个感知而已。就是我打坐的时候，坐在一个地方，因为坐久的话就会痛嘛，是吧？我就观察，这不是感知吗？感知怎么会痛呢？就是感知应该没有身体的，就是那我就不动，我就看着，哎，慢慢就没有了，就是所以痛就没有痛了。真的没有痛，就是感知，你过来以后啊，诶，发现那个痛啊好清净，就是那个痛啊非常的清净，其实你怎么做都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他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你就是别人来，你现在反而得了癌症，只要是癌症一定是你二元对立非常强，你就观察你那个癌症，这是感知，它是空的，是吧？是你的觉性，你观着那个觉性，关了以后你癌症就治好了，就是这个是一个治病的特效，就是你身体痛啊，你是哪一个啊？我们这个担架是就不是摔坏了吗？我心里想他要观察觉知马上就给他治好，就你要观察那痛嘛，痛就是个觉知嘛，他观察觉知，在观察一定的时候他的脚就好了，真的会好的。就是说你感冒嘛，不咳嗽嘛，你观察你的感知，你感冒就好了。就是他到了一定的时候，那觉知定力出来的话，哎，你突然的感冒瞬间好。因为我自己的，我打坐的时候，我就观察感知，感觉我鼻孔湿了嘛，抖了，我就观察感知，观察我知道湿的那个东西，观察一下，鼻子通了，瞬间就通了，好快的这个石头，知道？原来。你要真的把那个觉知找到，能治一切病是真实不输。至于佛陀啊，能够把砒霜变成良药，就是毒不死，就火烧不死，水淹不死，刀砍不死，就是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以后治病就这样治，你就把我这话听懂了，你进去了，大家都不会生病了，一定不会生病，轻而易举就把它治好了，知道？所以你找师傅给你治病，就这样的治，知道？知道？就这样的治病，知道？以后找到这种感觉啊，所以大家要修会啊，就闻法啊，你要闻它以后，就是说，你的这个持五戒啦、八关斋戒啊，都是后面都有佛性啊，你要知道。那么说这个空苦无常无我。这个苦是一定是空的，八苦啊，这个苦苦坏苦啊，种种苦都是空的，对吧？对吧？就人家过，所以他不讲苦空，他讲空苦，不是？他不讲苦，不讲空苦，是讲苦空，知道？苦空两个字是这一块，苦是空的，苦空无常无我，他是讲解脱法，不会叫你一个苦，苦是空的，对吧？你要找到那种苦是空的感觉。就是当我们生活的就知道你不是很苦吗？就是苦是空的，知道？所以呢，空就是你只有在觉知上才知道，因为你没有身体的时候啊，它才会空。如果还有一个身体在，它就空不掉，知道？因为有个身体，你一定要知道，身体只是个物质，这是一片叶子而已，一个树叶而已，非常轻，一定要找到感觉。因为觉知是地球啊虚空啊，它就是一个感知，我感知这个觉知啊是很轻的，非常轻的。雷打，所以佛陀做了雷蹦，那佛陀观上是一个魂毛飘下来，就是没有我们认为推一下跳起来干嘛推我啊，就是刚刚在听法是吧，刚刚在听法啊，好欢喜欢喜，人家推他一下，瞬间推一下就跳起来了，就感应力非常强。为什么人家碰你一下就会跳起来呢？因为你把这个，你没有把感官变成红毛，因为太重了，因为石头砸下来了，你就感觉到好痛苦，知道为什么要推我，就是好痛苦。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感觉到感知上面很轻的时候，人家打你也没感觉啊，打你就像红毛去掉在你身上。佛陀金枪吹酒，他看到是一个红毛飘过来，知道根本没感觉。可是我们呢，稍微眼睛瞪了一下，你就气得要死，是吧？很生气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找觉知， 你真的没有重视这个东西，你老是重视这个肉体，一定要感受到你的肉体这是个物质的堆积而已啊，吃出来的，你知道吧，你是吃出来的，吃坏你脏坏你抓那个毛孔里面多啊，如果你要是修的比较好，你毛孔里面出来都是香气啊，可是你出来的臭汗啊，知道吧，就是说你窝出来的是香的东西，可是窝出来是臭的东西啊，你的气孔你弄出来都是垃圾啊，是吧，所以佛陀他的身体就放光了，我们身体放光吗，都是你堆积吃了肚子里面堆出来退出来的都是脏的东西，三天不洗澡你就全部完蛋，是吧，我们是臭气冲天，把堆积的东西当作宝贝，仔细想一想，你晚上睡觉你的身体怎么出来了，吃这个堆吃那个堆，就增加里面的堆积嘛，是吧，你想一想，你吃一个花生进去就堆积了一点，吃一个苹果进去就堆积了，一直堆积嘛，堆积嘛，是吧，堆积就往出泄嘛，你看毛孔 冒水了，是吧，身体六感官都冒出来，拉的屎，我这两天老是拉屎，就是真的拉屎，我心想吃多了嘛，是吧，吃多了都是每天，因为我中午吃的饭他们给的那个什么对象，那个饭好硬你知道吧，那个硬就是我们讲糙米吧，或者是杂粮啊，就是煮那的饭又很硬，嚼嚼嚼嚼嚼吞下去，嚼嚼嚼吞下去，然后呢搞了两碗饭，一碗菜我就吃不完，拼命往里面踹，往里面挤啊，然后那个饭那个硬嚼不像你们，他给我那个饭，因为他怕我吃那个他吃那个，他给我吃那个杂粮嘛，看到吗，那个杂粮吃到嘴巴里去，远一点他煮不出来了，一煮出来就是摁了一下就摁了，非常摁了，不是一定的摁了，然后我就吃嘴巴里嚼嚼嚼，不是一餐两餐，餐餐于是，所以我就发现我这两天老是拉屎呢，就是上午拉屎下午拉屎，一拉屎就一大包，一拉屎就一大堆，我说这屎怎么这么多，就是一直往外排一直往外排，我觉得好奇怪怎么搞的，是吧我后来我想想拉出来也好，是吧，所以就是说好多堆积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的你看那个身体往出排啊，就是因为身体吸收不了就往出排，所以我就个观察这个身体，就是拼命吃的拼命的堆积，就是身体是无情无，它是没有，就是说我们的见闻觉知并不在这身体里面，我们见闻就是在心里面出来，明白吗，是吧，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个身体就是个堆积品，全是吃出来嚼嚼嚼出来的，就是很脏的，你看嘴巴猛嚼嚼嚼吞下去，然后被身体吸收了，然后又嚼一遍身体吞下去又吸收，不就是嚼，你觉得你这身体干净吗，都是嚼出来，嘴巴吃着，你说你看，嚼嚼嚼，你再吐出来还会吃吗？就是那嚼出来吞下去，然后变成身体，然后吃一点就变成身体，吃一点就变成身体，吃多了身体变胖，吃少了身体变瘦，就是证明这个饮食会影响到身体的胖跟瘦，看到没有？你吃多了一定变胖，吃少了肯定变瘦，是因为见到人那么瘦的时候，一定说多吃一点啊。吃少了吃多了胖了以后呢，你少吃一点呢，真的就是少吃一点多吃一点，身体跟身体胖瘦有关系，所以身体就是个功能，就是说你一定要看破身体，身体是最大的烦恼，他说就是说烦恼身体是第一烦恼，在经典上这样说的，是吧，他说非贪非嗔非痴烦恼是身，就是说仁者有身烦恼之本，就是说如果没有身体了他这次都不出来了，是吧，所以呢要看破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要观察，是吧，苦空无常无我啊，赞叹出家，是吧，因为佛阿弥陀佛啊，就是赞叹这个，就是说跟你心性有关系，行者见义心大欢喜，跟他心相应嘛，因为你讲别的人家不听啊，你觉得因为他喜欢这个啊，至于讲空苦无常啊，这个寂灭体，哎，就你讲过就开心，你就比你讲有人是吧？你讲这个大乘佛法，讲空有不二的佛法，讲第一佛，他不喜欢，他喜欢什么呢？你讲清净呐，讲寂灭，他喜欢， 哎，如果你讲不相应法，佛陀讲不相应法就很难起色受尊生，所以佛一定是随顺尊生讲相应才能够接引，不相应接引不了。所以佛陀你看在前面讲的法跟现在讲的法都不一样，他就是言说苦空苦无常赞叹出家，因为你喜欢出家喜欢法恨喜欢清净，他就演这个法。所以说佛陀演这个法是跟你心心里所感应出来的，一定是感应出来的，是吧？所以行者生大欢喜，这样你愿意去就可以，是吧？生大欢喜自见己身坐莲花台，长跪合掌为佛着礼，就看到佛。就比如来讲，师父是讲大乘佛法，你又喜欢大乘佛法，嗯，见到师父就顶礼膜拜，是吧？看到一个坐的一个居士，见到师父把扒在面前，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第一地法嘛，他是听师父讲第一地法，哎，他一看了就欢喜，就这样，因为我要讲这个清净法，或者是讲这个无常法，或者讲这个小乘的佛法。要这我们要清净啦，我们要拜佛啊，拜多少拜呀，怎么样搞，他不感兴趣，他要的是第一法，所以要讲第一法，所以他才欢喜，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听到佛陀跟他心相应，他就欢喜了，就是进入心大欢喜，是吧？就看到自己身体一欢喜，因为对佛一欢喜，诶，自己就做到莲花了，莲台里面去，就证明说啊，佛陀用这种办法令尊生欢喜，目的呢就是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样做了莲台啊，为佛着礼，还没举过头礼呢，就头还没举起来啊，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往生了，这样。那说往生了以后呢，说感应的，因为你还没有悟啊，就说还没有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行开啊，当开佛时闻众音声，是吧？赞叹四谛，还是在赞叹四谛。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诸八解脱。当即啊，所以这往生一定是在心性里面开显出来，就在当下，是吧？即得往生，头没举就到了西方极乐。西方极乐在哪呢？头没举就是当下，心性里出来的，是名中品上生。中品尊生，恶有尊生一日一夜，就是他是若就是这里面有尊生啊，中品尊生者啊，若一日一夜持八观斋戒，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而一日一夜啊持具足戒，为亦无错，以此功德回向愿生，愿求生啊极乐国，借相寻修，于是行者命于尊时，见阿弥陀佛与诸转属放金舍观，也是放金舍观，是吧？持七宝莲自行者起，行者自闻，就是他看不到的，就是自闻空中有声，赞叹善男子于善人随顺三世诸佛教法啊，我来引领。行者自见呢，这坐莲花上，莲花即喝了一块，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七宝池中，就是在宝池中，今于七日啊，不像前面啊，这个前面是多少？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行迹花开，但是呢他见不到佛，只能够闻到空观中有四谛法显现出来，他能闻到四谛法也就不错了，因为到极乐世界遍历一层啊，能听到这些四谛法，所以呢心不开解嘛，所以见不到佛。而随顺三世教法，因为他在修嘛，八观斋戒呀，皈依三宝，持三弥戒或者具足戒，为一无处，就是说他这个跟出家人一样，或者是也就是说顺承于佛法，或者做在家居士，或者出家人于法修行，就这样的。那一是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他不知道佛的功德，他只知道自己所修功德。 这就我这里无功德啊，这叫有诚心，但是没有自诚心。自诚是跟佛产生一个绝对的体，诚心呢，就是自己有一颗诚心，对吧？就是很多人呢，啊，我对佛很虔诚呢，他不一定跟佛陀达到一轮自诚的心。自诚心跟诚心是两回事，是吧？所以呢，这个放金色光七八尺，这个在面前赞叹了空中有声，是吧？所以我们讲一日一夜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持三昧戒，就是说你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一日一夜三昧戒，为什么能往生？因为这个功德一定是跟佛陀会感应上，一定感应上。如果感应不上，你就不能往生。那有人持八关斋戒为什么不能往生呢？因为他没有一次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他一次功德回向人天了，对吧？所以呢，回向人天就是人天，就是你持三昧戒受比丘戒，如果你不愿意去也出不了，你必须要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心不开明，心不知道，也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那回向呢，它只有道位回向，它没有果位回向，他就不知道他一日一夜的这个善法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他说这个一日一夜八关斋戒或者是沙弥戒，一旦你明白了，那我说一旦你明白了是果上的回向，如果你了解八关斋戒，你就一定会达到即得往生。就是为什么呢？八关斋戒这个名字很好念，把八关斋戒解开以后，它跟法界是相应的，就是你要不杀生是佛的功德，是吧？如果你了解了，那八关斋戒是佛的果德，佛的果德不杀生是佛的果德，那是一切处不杀生。不知道是佛的果德，那一切处你自然就不受到。所以呢，八关斋戒、三昧戒跟法界都是相应的，因为这个文字啊是这么简单，就是八关斋戒一念，我吃八关斋戒是佛的果德，因为我们众生呢。如果要把它整齐了，就变成一个符号了，我们就认为这个符号好简单。其实呢，把符号解开以后，它是时间性、空间性、境界性。你说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凭什么念阿弥陀佛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觉得完了，因为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有高低呀、啊，有的是灭罪往生，有的呢修功德往生，由心罪佛；有的呢是完全接受，完全接受一定要跟菩提心相应。那怎么跟菩提心相应呢？就是时间、空间、境界跟现前，跟他的自诚心、身心、活相、发愿心要相应。因为阿弥陀佛的十八愿叫自诚心，十九愿叫身心，二十愿就是回向心。就是回向心就是佛陀的果德，我不果随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那功德就是说修着功德不具足德本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就名号就是善根，你的善根、你的福德、你的因缘都是在这个阿弥陀果地上去回向，那一顿念就在佛陀的果地上，是要因果同时与阿弥陀佛相合。就是说你要思维阿弥陀佛，在无量寿在这个观经里一再强调，跟鼻世界要跟心相合，鼻世界要跟真相合，鼻世界跟修多罗相合，鼻世界跟少不净相合，鼻世界与慈世界，就是观音菩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与腾慈界众生，就是跟慈世界众生是一体的，只有相合故是为圣意，知道吧？如果不相合，就跟圣意不相应，敌意不相应，跟这个大乘不相应，跟这个般若都是不相应的。那跟什么相应呢？就变成这个因为菩提了。因为呢，菩提就是因你因为持六道万行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就是果位，你是在因为上，因为上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能持五戒，要达到跟你心合一，就是你的心性呢跟这个五戒达到合一。当然你有观照能力，就是持五戒就是心戒，菩萨戒就是这样的。菩萨戒就是说 因为持菩萨戒就跟菩提心相应了嘛，就是菩提戒。他说戒者非侵犯慈悲非因果法，是一切众生之本源，一切诸佛之本源，一切菩萨之本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说持无戒的善法都能够了解心，那就进入到菩萨戒的范围了。我说你受菩萨戒那当然可以成佛了，是吧？如果你要是明白有这个心，就是说持八关斋戒就是心戒，心无相故是八戒有相即无相即心嘛，所以此戒无着之戒。你说你不是八关斋戒，是无着之戒，名为八关斋戒。那这个呢就不叫，那不是一般的了，那是菩提心里出来了。你一定会上面写发菩提心持菩萨戒，或者持八关斋戒，那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些往生到西方世界是上品往生的，上品往生，因为你们有菩提心啊，就他没有菩提心，那就是中品往生。所以可看出菩提心很重要。你出家要有菩提心，你在庙里去要有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见相于见心，仅仅记住这话。见相于见心，见到佛就像见到心，见到世界就见到心，见到自己还是见到心，心是无相。反正有相，有相即心，这个就菩提心就出来了。所以持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就是心，心就是八关斋戒，知道？所以呢，心是无相的，八戒是有相，有相即无相为心，有相叫什么？叫菩萨心。菩萨心为利益众生故，菩提心是自己心，叫上求佛道。而五戒不离相，不执着相，不离开这个八关斋戒相。这个叫做菩萨心，这个不执着于这个八戒相，叫心，叫做菩提心，叫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对吧？但是这里面没有，这里面只有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持这个三昧戒一日一夜，或者具足境界啊，十二为一具足。如果不知道心法，都是落在因地上，所以因地上依此功德回向，都在中明完成。那你现在就应该悟到了，是吧？不能多在，但是我们在观察的是，一是佛陀跟这个戒是一体的，第二这个戒是跟佛一体的，第三在这里面有没有这个悟到，讲这个法的目的是看你怎么去悟，第四个呢，怎么去教化众生，怎么让众生不要堕落到下品里面去了，中品里面，所以要到上品里去，所以到胎生也是堕落的，是吧？我们讲往生，在第三经来讲往生地狱，它叫往生地狱，它也叫往生，是往生地狱，就是说往生到地狱里面去，是吧？那为什么要往生地狱呢？地狱也是空性的嘛，是吧？如果你要往生地狱，你也可以成佛啊，因为地藏菩萨就是那个地方成就的，它一个过渡，那个过渡叫什么过渡啊？它有一个名字啊，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就是地藏菩萨的国土啊，就在地狱里下。那是他里面没有佛，就地藏菩萨会整齐，像阿弥陀佛一样，他也是无比庄严的。所以这个于是善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不管他讲什么，就是说只要你明白他后面的果都是跟你一相应的，因为你不了解菩提心。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说大家，因为我们这里面好多说八关斋戒呀，这个受比丘戒了沙弥，他不会于佛心就很难到死。有人就是自甘堕落，什么叫自甘堕落？哎呀，我准备往生就可以了，准备往生就可以了。就是说你现在听到这部经典，准备往生也是阿弥陀佛的心啊，是吧？就是说你下品往生还是阿弥陀佛的心呢、啊？因为阿弥陀佛跟你是感应的啊，你为什么不直接信佛，非要信到下品中品里面去呢？就是说你闻到了就应该自悟啊，你不能够堕落，心甘堕落啊。你闻到就是说不管是下品跟中品，只要你一转念就到上品里去了。为什么不转念呢？因为讲经的目的是在你转念里嘛，不要堕落到下品去。你本来就是上品的根基，你非要自甘堕落干嘛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自甘堕落，像在莲花中，莲花一包就会到了西方极乐，莲花开花不开嘛，是吧？今于七日莲花乃敷，他说这个莲花敷矣，就开矣啊，七天花就开了。但是呢，花虽然开了，他见不到佛，知道？花开不能见佛，就是赞叹 就是花开了以后啊，那花呢在赞叹，他自己赞叹施珍，因为中品往生了，他知道于，就是说啊，像这个尊上品往生了，就像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但心不明了，明白吗？有佛像出来，有佛像出来，他心不明了，就不知道，就像比那阿弥陀佛虚空像出来，他能看得到，他不认识，明白吗？就像蚂蚁看到佛身，他不认识，但是也有功德，所以呢，他赞叹这个啊，这个花好美呀、啊，其实就像过去啊，就像过去那个波心体是吧？赞叹狮子。就是张大师啊，你身上好庄严啊，然后呢吃狮子的肉嘛，吃喝狮子的血嘛，但是呢又赞叹狮子身上的温暖，就是非常欢喜，因为欢喜故，所以这个波形体呢获得这个大魔头呢获得很大的这个福报，因为他吃佛的血嘛，他就变成魔，但是呢又赞叹佛，又获得功德，知道吗？所以百番的有一些啊都是过去赞叹佛获得的一些福报或者叫通，但是呢他专程在庙里去赚钱，所以呢又是魔，是吧？挖富的墙角，占富的便宜，就这样了。所以呢就是说西这个跟那个北方的大仙呐、啊，包括我们这边的很多的大仙呐、啊，这一些都是过去在佛面前供养了佛获得的一点功德而已，就是其实呢他又在占便宜，知道吧？所以占了佛的便宜，挖佛的墙角，所以呢拉他的心头，就形成了魔的出现，知道吧？你不要这样，你像是我们这个贴佛寺的那个大魔头是吧，很厉害的啊，就他带了700-800亿到湖北去是吧，湖北那边人把他接过去了，在那边去，因为他带了8亿过去了是吧，然后他怎么那么有钱呢？因为过去是啊在佛面前供了佛，是吧？可是呢他是个魔，是吧？这个挺麻烦了，如果年人千人不开悟，不可一日做魔，一旦做了魔就麻烦了，就是说我宁可抱有佛陀的腿呀、啊，抱着佛的功德，也不要去自我，就是说自我膨胀，是吧？所以我们要学会谦虚，不要自我膨胀，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呢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吧，赞叹施珍，闻法欢喜啊，得悉陀王果位。就悉陀王就是初信嘛，是吧？后了半个界以后才成阿拉汉，是吧？是为中品众生者。那这成了阿拉汉也还是没有见到佛啊，是吧？那多长时间见佛他也没讲啊，什么时间才能见佛呢？是吧？就半界以后都成了阿拉汉，他不能见佛，在花里面不开，在这里。他争了什么果不见佛都是虚妄的，就是。所以中品下生者，就是恶有善男子善于人，孝养父母，就像世间的福报啊，就是说五戒十善嘛，行事仁慈，慈恩啊，命于尊时，欲善之事，为其说广说阿弥陀佛极乐极过头落世，一说法藏比丘48愿，闻是四一行迹密宗，就断气了是吧，就跟快死的时候是吧，必于壮士啊屈手之间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经过7日遇到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说闻法欢喜得悉陀王果位，经一个小劫成阿拉汉，但是也不能见佛，是名中品下生者，是名中辈啊，中辈生享名第15观。这里面讲善男子善于人，孝敬父母，这前面讲过啊，孝养父母精神上就都是祝福之因呢，是吧？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呢，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一定是佛陀的因，但是众生不知道啊，外面好多孝敬父母的人都不知道啊，那你们知道了你就不能堕落这个中品下生，是吧？因为你知道了我孝敬父母都是佛因，因为我看到虚空都是佛因了，是吧？比如说何况孝敬父母今日师长修13愿呢，还在世间持8观斋戒尊重善法呢，是吧？就是说你眼睛打开都是佛陀的因在你现的这个相，你明白了 这个就是上品往生，你看你已经有了菩提心，已经安这个在你心里面安家了，不需要观想，它就自己到你心里面出来。但一般通过观想以后才慢慢的安家，因为根本就没有，他没有，他就是一个孝敬父母，世间做一个善人，是吧？所以很多人在你面前啊，他说什么佛，在家里孝敬父母就可以了。有的人说，诶，我说你叫你偶遇去皈依嘛，哎，不要皈依，就是能过好就可以了。他就说能在家里面好好的过就可以了。皈依是，我就一写这一个句式嘛，我说叫你我去皈依啊。他说不要皈依，他皈依把他心搞乱了。他皈依把他就把他走邪了，什么一类的话，也就是说生怕他皈依三宝嘛，也就是说父母啊怎样控制儿女，他不知道儿女幸福以后获得究竟的解脱。我们一个句子讲嘛，说哎呀，他我说你他什么人死了吗？死了以后我说你不把他超度一下，他家里都是国家栋梁啊，都是社会上有用的人啊，不好讲的。也就是说他要的是什么？社会上的面子。我就问他，那他堕地狱多苦啊，你不超度他多危险啊，你是考虑你的面子还是考虑他这个苦的问题呢？哎，不学佛，在家里不学佛，你肯定要把他超度一下，你不超度一下将来他堕地狱更苦。那就是说你自己衡量，我们对佛没有信心的时候啊，往往照顾面子，就是自己的小面子很重要，生怕呢佛教到他家里去了，然后这个他认为他是重要人物嘛，这个面子啊，会让我就是好像拜娘娘是吧？我们啥官拜娘娘，他你在我这上做了功德，写了他的名字，他就把铲掉。我说为什么？他生怕拜娘娘的那一般人呢看到了，他说在佛教里面做了功德，他要把他铲掉。诶，我说怎么这样子呢？就是他对佛没有感情，对世间的面子啊大于他的这个佛教的感情，所以他这个对佛那个感情是假的，对他的世间的世俗感情他才是真实的，他不会对佛教的。所以像这样的在世间他也是个善人了，是吧？他不知道佛的功德，他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他没感觉到佛很重要，是吧？所以他也不来闻法。所以这样人里面就是上次跟他讲摩诃波波罗蜜啊，讲阿弥陀佛，讲极乐世界，讲四十八愿，跟他讲就讲他也听不进去啊，就这样。实际上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得到一些加持和功德，人冰凉，然后里面就是有人在那边念阿弥陀佛，这样念七天阿弥陀佛，是人也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世间善人嘛，跟佛功德是相应的嘛。只要跟佛，他只要孝敬父母，在世间做善意，或者说我们国学啊，做善事啊，只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到临命尊时，有人给你念阿弥陀佛，一定能往生。这样世间人呢、啊，都能往生，是吧？他说爆发到死的时候，把蚂蚁吻苍蝇。这个后面讲他往生了中品往生，中品下生往生一个好处呢，可以遇到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说观音菩萨、大势跟他讲什么东西呢？就是就像你孝敬父母的事情，这些他会跟他这个相应，知道吧？因为你喜欢孝敬父母，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一定告诉他，诸佛以孝敬父母为正因，是吧？所以你孝敬父母的本体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因为你喜欢孝敬父母，你将是佛的功德，他一定很欢喜啊！原来我孝敬父母是佛的功德啊！就能够出家，你说出家是佛的功德，你说我欢喜不？因为我正在出家嘛。你说我出家是佛的功德，我又信佛，像佛的功德。你说出家不行，那个才是佛的功德。那我肯定我哪做不到啊？你就说我舍住出家去做那件事情，拜佛啊。或者说要达到禅定功夫啊，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我就很难做得到。你说出家就是佛的功德，诶，我瞬间就很欢喜，因为我已经做到了。只有做到的事情让我去领受它，我就非常欢喜。人都喜欢什么？喜欢你，就是说每个人呢都喜欢自我，知道吧？就是说你就比方我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会点头，为什么点头呢？跟我想的是一样， 跟我想的是一样。为什么？因为跟你想的是一样，而每个人都是因缘，就是说跟你想的一样，也跟你想的一样的东西，你就欢喜；也跟你不一样，不说成了，跟你一样，他就好是这样，是这样。所以我们都喜欢这个东西，知道吗？所以呢，就说你要说出家是佛的功德，那我肯定很欢喜；你说出家不是佛的功德，那我出家干嘛？所以孝敬父母是佛的功德，那我都欢喜，我正在孝敬父母，我能做得到。就说你就这样，你就可以见到佛了。你一旦你行观音菩萨、狮子菩萨在观中说啊，然后尊生领受他自己本身住的这个心性，让他从信心里就地解脱，一定不要他转移方向。就是不能说你孝敬父母是人念佛吧，你要出家才行。他说在那里面他有稀奇啊，我出家还是不行啊，我喜欢孝敬父母啊。那他远远就不相应啊，不相应跟他讲没有用啊。所以要他就地解脱。什么叫就地？就是说你喜欢泡茶，我就跟你泡茶解脱。是吧？你喜欢去仙宝鼻子，我说这种仙宝鼻子解脱，知道吗？你喜欢做善，我告诉你做善事解脱，叫就地解脱。你一定要让众生就地解脱。那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具足的，你就就地解脱，千万不要转移方向，知道吧？你是在家与人做妈妈，你就做妈妈解脱；做爸爸就做爸爸解脱，能解脱就解脱。除非你被苦所逼，然后要出家，那就出家；要不是被苦所逼，你就这样的就地解脱多好呢，是吧？干嘛要换一个？因为年纪这么大了，是吧？你已经都生活习惯了，做妈妈做习惯了，要换一个。我要做沙弥，沙弥要从头开始学吧，修也修不好，是吧？你一大堆这个习气，你一个老沙弥，就一大堆我执，学的也不像，知道？哎，你做妈妈就可以了，是不是？你做居士，你看他庙里的师傅给你顶礼呀，我对师傅就这个善法，这个供花供灯都很习惯，便捷，这个都很顺手。就换一个头面，你要从头开始学，是已经来不及了，年纪大了来不及了。你干脆是就地解脱，明白吗？所以说，那说这个，如果你不就地不闻法，就很难解脱。所以要闻法的啊，闻了法以后。在此世界，我们不要到极乐世界去闻法，我们在此世界就闻到了第一义，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直接见阿弥陀佛，明白吗？是名中品下生者，所谓中辈下，名第十五观阿弥陀佛。